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地区独立，并表示将在当地部署军队，这个令乌克兰紧张局势快速升级。联合国安理会因此在英国时间22号凌晨2点召开紧急会议。美国表示普京的声明是对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无端侵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认乌克兰的分裂地区是试图为进一步入侵乌克兰制造借口。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美国22号将采取进一步措施，让俄罗斯对这种明显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负责。英国驻联合国代表芭芭拉·伍德沃德说，由于俄罗斯决定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并向乌克兰派遣军队，英国将宣布对他实施新的制裁。几个礼拜来，俄罗斯一直在乌克兰边境一带集结军队，这个引起了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的担忧。在礼拜二的一条推文中，乌克兰外长德米特里·库列巴说，俄罗斯的进一步行动将取决于世界的反应。俄罗斯总统普京21号承认乌东两个分离共和国是独立国家之后，命令俄罗斯军队前往当地执行所谓的维和任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之后发表声明说，国务院再次为美国公民与我方雇员安全采取行动，基于安全理由，从乌克兰首都基辅被迁往西部城市利维夫的国务院雇员将在波兰过夜。布林肯亦再次呼吁美国人立即离开乌克兰，称安全局势持续难以预测，并警告说恐怕会在稍加不留意的情况下恶化。布林肯在声明中说，他们将持续支持乌克兰人民与乌克兰政府在外交努力上合作，并强调此举并未削弱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和承诺。布林肯说，俄罗斯的任何军事行动极有可能会严重限制商业、航空、旅行。俄罗斯军队持续靠近边界，看起来随时打算入侵。在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认乌东两个分离共和国是独立国家之后，路透社记者21号清晨在顿内茨克郊区看到包括战车在内的军车车队。美国人支持加拿大卡车司机的组织人民车队2月21号公布消息，数百个美国卡车司机将在23号上午10点从南加州的一个卡车集散地出发，向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挺进，进行声援加拿大卡车司机抗议强制疫苗令的和平游行。而在2月22号纽约反对强制的市民将在曼哈顿加拿大领事馆门前举行抗议集会，表达对加拿大卡车司机的支持，反对杜鲁多政府的强制措施，要求美国政府表态。同一日，美国的底特律和亚特兰大的民众亦将到当地的加拿大领事馆门前抗议示威。今年一月下旬，加拿大爆发了大规模的卡车司机抗议，卡车司机抗议强制疫苗令以及因此而引发的总理杜鲁多的强硬粗暴的对待。加拿大卡车司机的遭遇受到全世界，特别是受到边境政策影响的美国司机的关注。人民车队专为支持加拿大司机而产生。北京冬奥刚落下帷幕，是北京的驻华外国记者协会21号发表声明，批评北京冬奥会没有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独立报道环境。声明中强调，中共政府干预限制记者报道冬奥会的情况并非国际奥委会口中的孤立，而是事实发生。当记者试图在奥运场地外进行报道，时时被中国的宣传和安全机构人员跟踪甚至推搪。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在声明中呼吁中共政府遵守针对已认证的外国媒体的既定规则，亦就是说允许记者预定和执行采访，免于国家干预的威胁，并且在公共场合自由报道。毫不幸， 当国际目光史无前例地聚焦中国时，这些规则无一落实。今年1月底，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发布报告指出，2021年驻华外国记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尤其是关于新疆和香港等主题的新闻报道。江苏省徐州市丰县在中国新年前夕，经传生了8名子女的母亲被套上铁链，引发社会关注。多次领先披露徐州白孩案信息的人权组织推特账号“骄傲女孩还原白孩妈”被拐卖路线图，原来在四川南充的12岁女孩李莹上学途中被绑架，一路从重庆、贵阳、长沙、郑州、徐州同山，最后到事发的董集村。骄傲女孩指出，李莹是集被拐卖妇女、儿童、破坏文化、性侵、殴打、造性奴、生子、囚禁、解救无果等一系列人口贩卖罪恶于一身的最典型性代表人物。骄傲女孩去探视李莹嗰阵，偷偷采取了她的血液、头发、衣服送去化验，从衣服上提取到非常恐怖的药物成分，暗示她长期被喂毒。不过相关事件曝光后，中共官方除了启动维稳模式大举删文及警告外，被套上铁链的李莹传出已被转移他处，而事发的董集村一带已被架设铁网重重围住。全球减塑会议将在2月28号到3月2号在肯亚内洛比举行，会议上可望签署起草首份全球限塑协议。这份协议被视为2015年发起巴黎气候协定以来最重要的环境协议之一。根据民调机构伊普索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希望禁用一次性塑胶的受访者比例已上升到 75%， 而有 82% 的受访者表明自己喜欢塑胶包装较少的产品，这个数字和过去相比亦明显上升。路透上个礼拜报道称，不少大型石化集团正在制定策略，希望能够说服与会国家代表拒绝限塑政策。但世界自然基金会这个月释出报告，指出如果这次无法达成协议，未来数十年内将出现广泛的生态破坏，一些海洋物种更将面临灭绝风险。报道强调，虽然完成协议至少需要两年时间，但只要内洛比会议上达成任何协议，都会是左右各国政策的关键要素。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俄乌局势持续紧张，牵动全球神经。美国、北约和俄罗斯僵持不下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是否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礼拜一较早时，在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上，普京发出信号说，拜登已经向他保证乌克兰不会很快被接纳为北约成员，亦可能暂停乌克兰的潜在成员资格。不过白宫之后反驳了普京的讲法。据报道，拜登当时说乌克兰在短期内加入北约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们在民主和其他一些事情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且西方主要盟友现在是否会投票让乌克兰加入也是个问题。五个大楼发言人约翰·柯比礼拜一表示，我们绝对准备好坐下来和普京先生认真讨论这里的外交途径，我们为俄罗斯人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潜在建议，这些提议包括改变我们在欧洲的一些军事演习的范围和规模，以及愿意谈论在欧洲的进攻性导弹能力，希望他们能够作出回应，而他们根本没有意愿去做。几个礼拜来持续紧张的乌克兰局势礼拜一骤然恶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与美国的盟友和伙伴国的外长进行密锣紧鼓的磋商中，亦与中共外长通了话，谋求以外交努力说服俄罗斯不要举兵入侵乌克兰。美国国务卿发言人普莱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布林肯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讨论了朝鲜局势的发展和俄罗斯针对乌克兰的侵略性行为。声明说，布林肯在通话中强调有必要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该大楼亦表示，中共与俄罗斯领导人二月初发表的共同声明显示，中共已经决定在乌克兰局势方面与俄罗斯站在一起。美国对此表示警惕，认为中共暗中支持俄罗斯，进一步损害了欧洲安全局势的稳定。香港新冠肺炎疫情近期每况愈下，星期一宣布新增7533例确诊，创单日新高，并新增13人死亡。据报道，新冠变种 Omicron 是目前传染力最强的变种病毒，并且陆续出现多种亚型，其中 BA2 变异株危险性高过 BA1， 传播力更强，免疫逃脱能力亦更强，对公共卫生威胁更大。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讲座教授、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指出，过去十日陆续有三名五岁以下儿童染疫不治个案，而且这些个案都出现脑水肿、上呼吸感染以及急性脑炎等症状。他对于这种病例接连出现感到十分担忧，并指 Omicron BA2 虽然传染更快，但重症更少，担心是否又出现变异。不过他亦提到，这些儿童并未接种疫苗，加上过去这段时间没上学，可能没机会接触到一般性的冠状病毒，影响保护力，亦有可能是先天免疫功能缺陷。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一一如预期宣布终止11月24号前所有的国内新冠病毒限制措施，甚至终止对检测呈阳性反应人员的自我隔离。约翰逊说，英国依然鼓励那些检测阳性或出现症状的人在家中至少留到4月1号。政府在4月1号还将停止支付新冠检测的费用。约翰逊宣布废除限制措施时，亦祝愿星期日对新冠检测呈阳性反应的伊丽莎白女王早日康复。约翰逊说，女王的阳性检测提醒民众疫情没结束。科学家与部分反对派政治人士警告说，停止所有检测和跟踪将削弱追踪病毒并对传染出现新的激增作出响应的能力。据报道，新冠疫情让世界各地的医护人员的健康受损，导致人员死亡。世界卫生组织和劳工组织已经发布如何加强医护人员的职业卫生和安全计划的指导。川普的长期会计事务所马泽美国日前表示，他不能够再为川普集团的财务报表提供担保，此举使纽约总检察长对川普的审查变得毫无意义。川普表示，马泽美国被这些激进左翼的种族主义检察官打垮了，再也都受不住了。他表示，不过在纽约总检察长发出的信中亦承认，马泽是按照专业标准开展工作。川普组织的一位发言人星期一在一份声明中说，虽然我们对马泽选择分道扬镳感到失望，但他们2022年2月9号的信证实，在对所有先前的财务状况报表进行后续审查后，马泽的工作是按照所有适用的会计准则和原则进行的，而这一确认有效地使检察院和总检察长的调查变得毫无意义。南卡罗来纳州联邦参议员蒂姆斯科特说，前总统川普的声音是政治中最强大的，他警告说，共和党人应该团结起来反击民主党人的经济和社会议程。总部设在西雅图的美国物流公司 Expeditors 在20号宣布受到网络攻击，迫使该公司必须关闭全球大多数的系统以紧急应对，直至21号还未恢复正常。虽然 Expeditors 并未说明是受到哪一类的网络攻击，但外界多数猜测是勒索软件惹的祸。Expeditors 在全球超过100个国家设有350个据点，员工人数超过18000人。该公司并未拥有任何飞机、船只或卡车，而是透过与各方业者合作以提供弹性的物流服务，包括供应链解决方案、运输及仓储等。 疫情冲击了全球的物流供应链，造成全球物流大乱，物流业者亦成为黑客攻击的目标。威胁情报业者 Intel 471去年11月就察觉有不少券客在黑市出售航运及物流业者的网络存取凭证，买家可能利用这些凭证进一步在受害网络上部署勒索软件。在这个业务繁重的时间点，业者更容易屈服而支付赎金。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